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微量元素，我是小微。
我是阿亮。
咱们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都需要谨慎的考虑，需要有什么点呢？咱们可以聊一聊。
对，这个话题太好了，咱们这种资深的
打工人
啊，非常资深了，是吧？人生打工阶段已经过去一半了，不是人生过去一半啊，是人生打工的过去。其实可挺有发言权的。有的人认为，我毕业以后我要找第一份工作，可能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就是说，不一定我非得毕业才能找工作。你像我在大二的暑假就开始所谓的工作了，当时觉得暑假的也
实习是吧？
当时我是发传单。
哎，你说这个点很好，就是说是在工作之前，在学校上学的这个期间，去步入社会呢，去找一些这个零工去打，可以初步的去这个社会进行接触，了解一下这个社会的到底的运行规则。这样的话，因为社会运行规则和学校学的内容是有些脱节的，提前的熟悉一下，因为想象和这个现实是有差距的嘛，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尤其是暑假，又没有就是又没有升学压力了，干嘛去呢？那暑假这么漫长，那挣点零花钱挺好的，而还能认识朋友，还能融入社会，而且还能为以后的工作是吧打基础铺平道路，那何乐而不为呢？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可以说是第一点，就是说是在初入社会的时候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实习经验。就别管是你去像你说了去当家教也好啦，就是这种比较个人行为的这种，就是去跟社会接触比较少的，或者是像你说去发传单，或者是去肯德基等等这些可以打零工的地儿，可以去打一打零工，出步入社会去了解一下。就因为别管这个事儿呢，它不是为了挣钱的多少，而是有这个经历去历练，去积累一些这个社会上的浅显的经验，因为你的思想是一直从学校学书本上的知识和这个社会实践，有时候说出来的话你会不理解，这是一个方面。
对，
嗯，
我记得那年除了发传单，当时我们还差点组建了一公司，也是一个宿舍的同学们一块想办法，是名片都印了，也跑了几个客户，也都不错，后来也是还是同学们之间的人心不齐，就是说当时想的是我多干一些你少干一些，就不平衡，也是当时缺少这个管理经验啊，就是这几个同学们之间就没有达成一个默契，最后就没有干好。
像你刚才说了，咱们都是学这个工程系列的，其实工程系列的就是更早的会比普通的学生更早的去会步入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因为到了大二左右吧，或者是就直接就是会带着去工地实
习
了。
对，
去架架子了，跑工地了，去测量了，放线了等等这些事儿都会去干，因为他的就业比较专一嘛，搞一些绘图纸，如果设计院对吧？
哎，您说这个就业专一呢，比我应该是高一届。你说他专一他也不专一，有个比我高一届有一个学生，他是这样，他就兼职干嘛呢？兼职讨债。为什么我说这个遇见对的人呢？他们一宿舍都是那种
都一起讨债，
都是那种混社会来就讨债，当时有100万的基本上就是死账了，他给讨回来了，讨回来应该是分了个一二十万，当时啊能买2套房了。我们学校都很震惊，这种前提也没想到。
普通的高校，比如学文科学理科出来的，去在这个职业中选第一份工作，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你想长期在这个不是说打零工，就是一个月两个月这种体验式的，比如想在这个工作中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定要想是考虑一些什么内容呢？你觉得更好的建议？
对，你说的太好了。刚才吧，我有点偷换概念。其实还是毕业以后真正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更好？个人想法， 我觉得还是说能站在更高的地方、平台上看得更远的工作更好。刚开始别考虑说我的薪资收入有多少，也别考虑我累不累，什么福利待遇好不好，要看这个工作能不能开阔你的眼界，拓展你的视野，接触更高层次的人脉，然后让你得到一个包括认知有一个提升，太重要了。起步，第一步太重要了。
哎，你的这个思路其实是跟我很想的是很类同的，就是你第一份工作呀，不要我一定要找多少多少钱的工作，完了再怎么着怎么着。其实这个呢，就局限你的选择性了，因为呢，薪资这个事儿呢，尤其第一份工作来说，不要把这个薪资考虑的过于重要，就是能足够能保证你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你肯定不是说奢侈的生活，就是能保持你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更多的你是需要去找一个，在你这个学历等级上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由你去发挥，能你拓开你的眼界，利用这个平台能学出一些个人的东西来。哎，不管你是去运营了、销售了、各个方面了，都能遇到，它都是有等级、有层次的，
对。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你在现在这个咱们上次聊的，你搞直播，它是也有头部也有尾部的，对吧？
对对对，太
嗯，
对了。
你去找一个相对高点的这个公司，高一点的这个高一点的这个行业去就职，去拓开你的这个业务技能，就是更熟悉旁边的这个怎么运营，这套规则，这个是很需要考虑，这样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是现在一说啊，我月薪要多少多少 K，多少多少 K 我才能满足，能达到我的消费欲望。这个呢，其实是并不重要，并不是很重要。
对，并不是很重要，也有点重要。刚才我觉得第一份工作，咱们说的是一个平台比较高一些啊，那个视野面比较广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是
一方面，
符合，对，符合这个呢，应该是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就是说，比方说世界五百强，够大了吧？那好，你去世界五百强当一个非常基层的工作人员，你只能接触这个冰山的一角都不到，哎，九牛之一毛的一个工作。那你说你的视野提高了吗？好，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去北京的一个新兴的，刚刚孵化出来的一个企业，但是这个公司就七八个人，但是他的领导或者他的创始人眼光很独到，就像马云一样，或者像刘强东一样，他的思想很深刻，他能把这个企业带起来。哎，你觉得他是一个很高的平台吗？要是这两个，放在你这儿选，你选哪一个？
我可能会选后一个，就是人少一点的这种，就是比如像现在的一些新兴行业，比如说一些视频的这个文化输出创作的这种新兴行业的这种公司，这个团队的这个管理理念，就刚才你说的，就是几个朋友组建一个公司，管理理念不行，这管理理念的确是要交学费的。这个东西是没有人，你去书本上去看了，或者怎么着了，你去照搬硬套是完完全全能成功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你假如我读一本书，比如王菲的，对，王菲的《不拘一格》，说的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管理理念的一个程度，怎么从一个很小的公司做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程度，而且输出的内容很高质量。王菲嘛，那个《爱死机》那小动画片，它不是就是王菲的节目吗？所以说，他的那个东西输出的质量很高，但是他的这个管理模式，你说觉得好不好，说的对不对呢？对，好，也没有错，是大家理想型的，但是符合不符合这个当下的就是你这个公司的环境，你的这个社会环境呢？这也是个问号。所以说呢，就是说，在一个大公司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司大公司的，别管你是职位很低，就是很基层的一员啊，可能薪资也很少，你只能接触到很小的一块去天天打工了或怎么着了，很小的一块，你学到东西是比较，就是学到东西的速度是肯定会有，但是相对是比较慢一点的，就成长的速度会慢一点。但是你要去一个新兴行业的话，比如说一些新兴的，就刚才咱们说的一些视频输出或者是文化输出的一些行业的这个，而且是 有一定的知名度的这种工去参与去学 去努力，这种的东西可能你更有助于个人的非快速成长。
但是有人也有不同的观点吧，对这个比方说类似五百强公司，然后先看看他们的管理制度，然后先学习他的这些怎么规范管理，可能也算是对他将来也有好处吧。但是有人说，那你去那儿就没有意义，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基层岗，你接触不到更高的东西，而且现在他们的管理制度啊、管理模式啊都是透明的，你在网上可以学到的嘛，是吧？其实更好的、更多的人是说做一个刚才你说的，就是包括小而美啊这种有前景的创业公司，这几个兄弟几个人，如果说模式足够好，然后人要是遇见对的人，那就是太好了。但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两种都是极端，都很难遇见。更多的就是那种，对，更多的就是那种烂大街的，那种特别平平无奇的，也不酷，工资也不高，老板也无能，然后没有发展前景，你只是说为了找到工作而找到那个工作。
嗯，这种呢我觉得是大多数人的是这样的。
对，
就像你说的两个极端，这种公司一是有，肯定是有，而且数量呢、
嗯、
肯定是占一少部分、嗯、也不是说是很凤毛麟角的。但是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你个人是否能达到人参与到这个公司的门槛，这是一个问题、
嗯、
就是双向选择嘛，你是否先能达到人去入职公司的这个门槛啊。
你像送外卖的话，你也有一辆电瓶车。嗯，从业者现在更多的最好最容易从业的就是一个滴滴，一个外卖，是吧？就是这个。
也不见得，只能说是从业方便来讲最好从业的。
门槛是应该是最低的，
最低的，但是人太多了，只是说是为了生存而去打工罢了。
就是你是一个刚毕业的一大学生，然后你就去送外卖，你去跑滴滴，其实这样根本就是非常非常不推荐的。
你这样还不如去富士康呢，你起码你还会学个打螺丝，学个电焊，是吧？
对，这个将来一个是外卖，一个是滴滴，其实将来也是特别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而且你学不到任何东西，而且有天花板。你说我跑滴滴，我跑成全程最牛的滴滴，我哪个路我都认识，那天花板也定死了。我送外卖，我这是风驰电掣，我连命都不要，那天花板也定死了。
嗯
嗯，
所以说就是这种，其实最好最容易就业的，最容易大家就业的这种的，它的下限很低，上限也很低。咱们所说的刚才我说的门槛，就是人家这种公司，头部公司，或者说你觉得这种小而美的这种公司或者大公司，它的上限很高，但是它的下限也比较高。就刚才我说的，就是说你先能满足人家的下限，之后你才能扩展自己的上限去，对吧？但是你怎么能满足自己的下限呢？就是说你在大学中，就是你在大学中一定要参加过一定的实习，你去积累去啊、哦，我在参加这个行业，我从实习中我知道我哪儿欠缺了，我在今后的剩下一年半或者是多长时间内，我去攻克这个，要深入的从自己学业中去研究这个事儿，就把这个事儿我要去，不管从各种办法去学到，有了这个能力，有了这个下限，你才能去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说是啊，我学了不会了或怎么着了，我就不去弄了，等着毕了业之后我再学吧。那会儿其实有时候也就是有点晚，
真是这样。这个社会越早接触越好。你看那个欧美的孩子，会骑自行车了就送报纸，然后就再大一点就可以给邻居修剪草坪，是吧？也能就开始工作，还有做一些公益，也可以挣钱去。我觉得人他们反而对劳动，
但是就是
刚才我是兼职啊、
嗯、
我是赚零花钱啊、
嗯、可能是人就是那种兼职性的，比如达到了十四岁或十几岁那种的、
啊、
符合兼职，就跟他们打日薪工资，你比如说按件配送，比如你打了多长时间就给你多少钱这种的。
对，
嗯，但咱们这边这种日结的很少，
如果有的话估计家长也不让孩子去送，
对，
你多看书，作业写完没？你看那个升学压力多大呀？你还送报纸，不许送报纸了，别出屋，好好把分考高了。
但是就是刚才你突然说的有一点，就是这种大型公司，但这种公司呢，其实有一个弊病，尤其这种传统性的，比如说一个公司开了几十年或者是上百年这种的，它的这种公司是你刚才说的是它的一些管理模式，网上是能查到的，但是你其实网上查到的只是说文字上的一些东西，你没有去亲身去感受。从我了解的一些大型的，比如是百年左右的公司吧。
那都是外企了，
对，外企是外企，你说的对，对，百年
的都是外企，
百年的以前的这个公司吧，它还是个银行行业的，它的这个就是传统性非常强，就是创新性很小，就是一个事儿的流程，从这个事儿可能从一直都是这样去干的，这种流程，它这个流程可能从现在的角度来咱们来讲。有很多优化的点，但是它的传统性非常强，是你是没有发言权的，只能按人家的这个你觉得很冗余的一个流程，只能按它这个流程去做。
它为什么流程长？它有它的道理。它里边的更改，其实你认为企业负责人他不想改吗？他太大了。这叫船大抗风浪，它不好掉头啊。这里边的零件齿轮太多了，你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说在这种企业中，就刚才我说的，你在看网飞的那个新兴企业的它的这种管理模式，其实是并不适合的。所以说咱们聊回来，你觉得在作为第一份工作是有什么需要思考的吗？
我别的不知道，我觉得我第一份工作是毕业以后的啊，给老板打杂当秘书，所谓的当秘书吧，因为达不到秘书的水平嘛，就打杂。但是迎来送往的有很多高端的人士，他是冲着老板去的，但是我能接触到他。我到现在职场这么多年，我也没达到这种高度，能跟这个级别的人就是对话，就是说。要没有就是我当所谓的秘书这个平台，我都很难像这么高层次的人对吧，包括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北京的大咖，这个东西平时我都想都想不到的，但是呢能接触到，哪怕就是听他们开开会是吧我什么也不做，我就看他开会，我就
对坐在老板最旁边的那个，要跟老板说薪资无所谓，我就要你旁边最近的给我一个办公室。
对，
即使我坐开会听你这个开会，我也是很高兴的。
对，我什么也不做，就开会就聊。对，我觉得这个王自如说的太对了。如果初入职场的人能够有王自如的这种认知，我觉得他的前途真的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嘲笑王自如的，包括道德底线也好，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工作就是这样的，道德是约束自己的，而不是嘲笑别人的。王自如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这么大的大佬的身边的一个人，你想。他能待在大佬的身边，说明他自己的水平能被董明珠欣赏，说明他的水平也是远高于常人之上的。
像你刚才说的，你第一份工作内容和你的专业并不一致，可以说是，像说只是
我认为有90%的，就是90多的那个都不会跟咱工作一致的。
咱们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工作内容的话，咱们选择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比如找自己从所学专业来讲，去找相关的这个工作内容。第二呢，就是以看中这个平台去找可以就从事非专业的这个工作内容去接触，有一个不一样的天地，是吧？
对，其实如果能自己的学的什么、干的什么、爱的什么，是三位一体，那太幸福了，是吧？那其实往往事与愿违，其实你学的什么？可能在一个不经意间，在你工作10年之后的某一个时间段，你学的东西啪嚓 用上的那么一瞬间，哎，一下子给你的工作带来一个台阶儿，我觉得这也是很，就是很惬意的一件事，
很惬意的事、嗯，
对，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说就是其实就职的话，就职了之后，他所给你派在的工作内容，你说啊，跟我学的不一样，我不会或怎么着了的，其实不要过于纠结这些事儿，而是派什么工作去妥善的去想办法去完成去学习就更好。
嗯，
对你以后个人的发展会有更好的应用，到最后，嗯，
对，就跟那个玩密室逃脱一样，玩那闯关游戏，我这捡到一个道具没用，装上吧，谁知道第三关第五关有没有用上可能性，其实艺多不压身吧，
嗯嗯嗯，就是可以就是多元化的去学一些内容去，不光是啊、嗯、我搞工程的我只会画图纸对吧，我别的不就不搞，我也不想搞，不愿意搞，去选材什么的我也不去看是吧，
对
、嗯、
咱们上一期是聊的是个派型人格跟那个
对
咱们聊过是吧，
聊过，嗯
嗯，
所以说就是即使你会画图纸之后，哎，你也去看看工地，或者你再去看看比如说可以干点办公室的内容，你可能会参加点劳资的内容，这种的其实多元化的下来，其实你对于你以后作为不管是薪资提升各个方面的去参与有更好，比如像我还参与过这种公司的一个建立，比如从建立了职业执照怎么办了，劳资的这块怎么办了、
哎、
我去办过这个东西，我就懂一些内容，即使以后它再有改动，但是起码是大样子我是知道的，我知道是什么样子怎么去办对吧，你再接触到这一块你就不陌生 对啊，嗯，
就像罗振宇说的是的，就是说哎，你发现这个年轻人他这个也懂那个也懂，我都不知道他以前干什么岗位，往往这种人呢他以前在上一个单位是当领导也就是说叫君子不器，什么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呢，就是说我是一个大人物，我不会用某一个专业来把我装在一个容器里，不是某一个功能的一个器具，我是一个君子，我是博雅的一个人，
说是专业只能说是限制到了你的上限多少，但是你学的更多就是你参与的更多，你的上限是越高的、
嗯、
而且这个呢就是不是说是不懂，其实每个人都是从不懂慢慢一点点去学过来的吧，就刚开始你说的你去当文秘的一个角色端茶送水这些东西，可能觉得一般人觉得这种、啊、在办公室端茶送水送报打扫卫生很低级，但是呢你会见到人们过来问你哎，这个谁什么总在没在怎么着，去跟你交流去说，哎，其实你就是在去看着每个人形形色的人去跟你说的这种状态，你其实在潜移默化的在去学这些内容，
真的是这样。
嗯， 嗯，
而且当时我想当时还是太很傻很天真，其实当时如果有一个导师好好教我的话，就是说在迎来送往之间我如果留一些心思的话，我会跟他们做
做一些交流更多的，而不是说是啊他你回答完就完事儿了对吧，你可能会多问一句哎，你找什么情况啊怎么着呀、啊、我跟你咱们说聊一聊，这些可能会更好一些，
虽然你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过客，可能他们所谓的贵人多忘事嘛，为什么要贵人多忘事啊，因为你在他贵人眼中不重要嘛，
对
对吧，他肯定会把你忘掉，把你的事忘掉，但是他肯定也会把我这个迎来送往的这个文秘给忘掉，但是说我可以制造更多的机会跟他们接触了解他们的东西，也许会有一天我就坐在明珠大姐姐身边呢为什么王自如能通过这个事情能够出名，就是他去的是香港，大陆当时没有这个行业，我站在了行业的顶端，我能看到前沿，当时的香港是比大陆要先进的，我等于穿越了时空进入到了未来，进入了的大陆将要达到的这个未来，我先学会了然后我再回到过去，那我肯定是王者呀，那对于现在来说我认为去大城市就是能看到中小城市的未来，
比如就咱们原来咱俩讨论过南北方的差异的这个发展，
都是有时间差的，
都时间差
都
很
经济差的，对，
经济差都很大，更别说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那种视野那种思路去看，那是更是有 不一样。
刚才说对，刚才说南北中国南北差异。以前我去南方，他们流行的发型以及服装，我工作两年回来以后发现，哎，刚刚开始，真是这样的。还有你说马云为什么能抓住这个风口？他也是从小时候就，他的英文好嘛，就跟国外的孩子，
他是英语老师嘛，完了最后去了看国外的那个易拜和那个亚马逊嘛，这不回来做中国的这个易拜嘛，嗯。
所以真的视野眼光太重要了，你站在高处太重要了。
尤其最早的那会儿，中国的这个计算机这种电子产品发展的。你想咱们2000年那会儿还是那种进机房戴脚套戴手套那种用 DOS 做那种系统，但是那会儿已经有 Win98 Win2000 人已经更迭多这么多代了，对吧？
对
还有那会儿那苹果的 MacBook 那个透明板的透明的那个机子非常高端的，那会儿咱们看的，对吧？
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定要开阔视野。
咱们还是就说回来，咱们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刚开始找工作，一定要以自己的目标的今后自己人生发展的这个目标一定要定好，去找一个相关的平台，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的工作的内容不是很重要，你的薪资也不是非常重要，而是你在这个平台中对你自己个人的积累，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你需要看重的。像一些行业前景，还有一些这个工作环境，其实工作环境我觉得也无所谓，行业前景也是，你就刚才咱们俩说的，就是一个你这个南北差异，新兴行业是这种行业，这种刚才说的新兴行业它可能会干个三五年很快就死了，但是你在其中去学到的这些东西这是无法估量的。第二呢，就是咱们说的，要不然你考公，要不然你考事业单位国企，这是另一条选择的这个道路。
对对对，现在考公考编或者考国企的太多太多了，这个也算是一种卷吧。那这种卷出来以后呢，虽然工资不是特别高，但是真的很舒适的，那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真的是相对于来说。
但是现在据我了解，公务员也很累，也很累。
好扎心。
而且是基本上一个人兼五六摊事儿，这种的的确是，不是说是想象的那么轻松，一直在加班。
哎，确实是。我说呢，但是哎，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么长时间的话题，一直说是第一份工作，哎，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再往后退一步吧。我说，你选工作是你选工作呀，还是工作选你呢？哎，那我真的能够像皇帝翻牌子一样，就可以选后宫嫔妃吗？那谁让你选？就是说我是一个985头部的清北的，哦，我随便选。或者我是一个，是吧？我是博士，我随便选。但是说，如果说我就是一个三四线城市毕业的一个
大专了，技校了
、对，咱们说的真是想到一起去了。那我还选工作？那工作能选上我，我已经谢天谢地了。那首先还是上学的时候该卷还得卷，不要像听什么什么什么要解除课业压力啊，什么都是假的。这是一个，也是算是过来人，也算是肺腑之言。
对，这真是肺腑之言。就现在有一种言论，就是说是你上学的时候可以放弃卷躺平，其实你是放弃了自己以后更多的选择的一个
选择空间。
当然了，你可能会说啊，我条条大路都能通蒙罗马，条条大路我都能生存，我为什么要这么卷？我去干什么我也能挣钱？那 OK， 这是另一个概念。
对，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说我是清北的，我可能有100个工作可以选。比方说我是普通的一般的985，可能我有30个工作可以选啊。我是211，可能有20个工作。但是我一个普通的本科，可能我只有10个工作可以选。我是一大专，我哎呀，我能选2个工作就不错了，两个工作还得看看我合不合适。 啊，当然了，你是官二代、富二代，另当别论，这也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
嗯，
是吧？嗯，
所以说就是是这个事儿，就是说该付出努力的时候，一定要咬着牙去付出努力去，
是这样，
而不是说是。嗯，在该付出努力的时候躺平，而在想躺平的时候去补课，这就是
太难了。
你需要用，你需要努力一年两年的时间去努力的时候，你后期得用十年，可能用二十年的时间去补这个课，
追这个差距。对 对, 对、
嗯。但是你能追上还追不上，这还是个问题。
以前前几年有一句俗语叫什么？成功要趁早。我觉得还是要学习要趁早，学习趁早起就是起步早，起步早就是成功早，这个太重要了。
对，对于咱们普通的大众来讲，就是一定要是还是学习，真是这个学习要趁早，
这真是一条捷径，
千万不要被学习读书无用论现在所说的这种事儿是真是害人不浅的。
对呀，可能咱们听众有喜好这个读书无用论的，我不知道你是懒还是说被他们蒙蔽了，你就看这一点，你就说是为什么北京海淀的房子最贵，为什么这种学区附近的房子最贵，他们傻吗？他们应该是中国智商最高的一批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去卷，为什么？那说明卷的真的很有用啊。
嗯，所以说是刚才说的是，就是说你自己的，咱们所说你自己的下限是什么样子的，一定要你今后的上限它也是有限的。就刚才我说的那一点，就是你是去选择工作还是工作选择你，你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你的程度你在那儿放着呢，你清北你是博士生，你是硕士生，你选择的余地你就高一些。但是你要是一个技校，那你选择的程度那只是说那就是相对低一些，你的收入和差距也会越来越变大。当然了，也当不是说是你说看说以后有毕业逆袭的，但是这种的凤毛麟角太少了。
对啊，现在网上还有的说，你看我是上了半年大学，我是学工程的，然后毕业以后去我发小他们就公司打工了，他通过搬砖已经熬成董事长了。我说这个你就只能再看看小说吧，
对
吧，
看看小说，嗯，
对，
写写段子是可以的，
对，这是爽文吧，也就是看看网络爽文吧，
嗯，
现实中有几个，
如果是有的话，他这个公司他也不会说是过场太长。嗯，
对对对，我想起来我一个初中同桌，我初中同桌应该说也挺聪明的，当时他就是不爱学习，当时90年代，当时他说我要当企业家，然后就是倒一些大豆啊玉米啊，他老家是东北的，然后说他长大也要跟他叔叔大爷一样去倒大豆啊倒玉米什么的，挣钱挣很多钱，然后说跟老师说就顶嘴，我要当企业，我觉得学习没用。后来他毕业以后就没考上高中嘛，然后他就是自己摆摊儿，卖菜呀，还是卖熟食啊，过得很辛苦，特别瘦。我还没好意思问他企业家之梦怎么样了，但是他肯定是没有成功。
嗯嗯，所以说是
时代变了。
时代是不一样的，
时代变了，他那一代那一代赶上风口的，敢闯敢拼敢干的，可能没有文化也不成，但是你看看香港的富豪们、美国的富豪们、日本的富豪们，都是把孩子送到顶尖级学校，哈佛、耶鲁是不是？
刚才你说的嘛，就是在一个时代中，如果是蜘蛛站在风口上，它都能被吹起来了。
对，
嗯。
那只是刮风的时候，嗯，常态是没有这么多风。
所以说咱们这期的节目说的很诚恳很实际啊，真是。
哎，有些你说咱们俩说的很，也许听众或者粉丝一听，两个中年油腻男刀逼刀说半天，老子妈该干啥干啥。哎，你看这个想法就是我以前的想法，所以就是说叫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一会。
哎，是这个道理。